今天他们献诗的是《如露可慕》。谢谢儿童诗班，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信息经文是在士师记十三章第三到第四节，在教会两节版的旧约圣经316页。旧约316页，士师记十三章第三到第四节，翻到了，请我们同声来读这一段经文。请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今天康牧师今天传道的主题是谨慎准预备。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神是在每件事上有永恒不变的旨意，为他的儿女从永恒中就有美好的预备。我们在创世纪22章，那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上，学会了一个耶和华最常被用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以勒。在神的山上， 必有预备，在神的大千世界里，在神掌管拯救的人身上，在教会里，在不信主的人身上，神都为我们预备美好的恩典。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在出埃及记23章对摩西说，我会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这不只是对以色列人对摩西讲的，也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讲的，也是实在对世人讲的。我们在走一条路，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有的时候也像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知道我们要过河，我们知道我们的对面在哪里，但是中间会不只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在中间这条路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会保守，会看顾我们，会在大事小事每一件事上。我本来想说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我又想到40年在旷野不知道有没有足够的水和洗发精洗头发。那神不只是对我们基督徒，对神的儿女旧约有预备，对所有的世人也有这样的预备。诗篇65篇第9节，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或者我们想到诗篇19篇讲到太阳，实在是在讲神，没有衣物能在太阳的光中，没有衣物能够在神的带领之下会隐藏，不得到他的热气，不得到他的亮光，不得到他丰富的祝福。但是在神永恒的计划和预备，仔细的大事小事上为我们的预备，介入我们这罪恶的世界的时候，当我们人在经历这些时候，我们也不能不说，很多时候我们对他的预备是很茫然的，很困惑的，很如同晴天霹雳的。像创世纪22章，耶和华山上有预备，你知道那是锥心泣血的一个预备，那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个预备，因为神居然要叫他献上自己的儿子，神居然在这一次预备和带领中，和亚伯拉罕过去几十年一切神对他的应许和带领是那样直接的冲突，无可调和。所以诗篇68篇第10节说一句话，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好像是安慰，但是也是一个可怕的提醒，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我不喜欢你为什么不为我预备的恩惠是叫我不困苦的呢？你的恩惠是为幸福人预备的，你的恩惠使我不经历困苦，那不是更好吗？那因此神一切的预备，神为我们所做的准备，恐怕最重要最好的是他预备我们的心。诗篇第10篇17节，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这个世界天天都会经历到很多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东西，包括借着人，有人要请我吃饭啊，有人要请我听音乐，有人要请我到什么地方去玩享受。但是如果我没有那个心，我今天心事很沉重，面对一切的山珍海味，我不知道，我食不知味，不是我的胃没有预备好，我的胃很好，但我的心没有预备好。有人送我最好的音乐票去听最好的音乐，那个音符不能进到我耳中，进到我耳中春梦了无痕，出去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听什么，因为我在想其他的事情，跟你们现在一样。我们看到美景，我们听到音乐，我们吃到好东西，我们的心不在享受，心不在其中，那预备都是白白的预备。我们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一切，但最重要的是求主给我们一颗心，这颗心渴慕他一切的恩典，渴慕他一切的掌管，喜悦他一切的带领。就像是所有属神的人在后来他们能够说，因为你为我预备的是这么美好，我也尽我一切的力量预备要迎接你。阿摩斯书说， 以色列啊，我既向你如此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新娘子预备她的礼服，很关心她婚礼上的诗班，很关心婚礼上的花，很关心喜宴的点心和佳肴美酒，很关心她的新娘子的礼服，她是不是最关心、最全心预备的是她想要跟她的丈夫永远在一起？我们的大卫，我们圣经里面很多属神的人为神的殿尽力的预备。我们常常引历代志上29章大卫在预备材料的时候的祷告，我为我神的殿已经是尽力了，已经是预备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的材料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为这世界预备了一切的美好，只有一个目标，希望这世上的每一个人在他美好完整的预备之下能够归向他，能够预备迎接他。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一季我们讲到的都是，或这半年我们讲的都是士师记。今天早上在跟同工祷告的时候，我拿起周报看了一下，在非常不显目很小的字眼里面有今年主题暗中之光。神感动沈牧师定这主题，如同过去所有他所定的，我觉得都让人非常感动，也很感慨，也让我很蒙福。每一次再仔细一点，比较仔细一点，比以前更仔细一点看神的话的时候，心里非常激动，非常感动，也非常伤痛，也常得安慰。在士师记里面，我们从第一次讲俄托涅的时候就说，这应该是如果有暗是光中之暗，如果有暗是太阳的黑子，那黑子只不过是一两点，整个太阳的光，上帝把以色列带到迦南地所显出来的丰富的恩典、流奶与蜜之地该是如何的美好。可是我们看到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士师记的现象，在前面看到的是百姓的堕落，远离上帝。前面的问题不是士师，可是那些士师都没有什么名气，没看他们做什么太大的事，但是也没有看到他们犯什么错，主要的错误是百姓犯的。前面的士师就是俄托涅、以户、三家、底波拉、巴拉，这些人我们都不大熟悉，但这些人没有犯大错。百姓常常离弃神，他们成为百姓的提醒和拯救和审判者。是那伟大的士师，而这个士师是在希伯来书11章所提到的信心伟人，就是从基甸开始，你发现士师也开始堕落了。这个伟大的士师做了那么多奇妙的事情，但是好像大人物、伟大的人物的堕落，常常也是可怕、更可怕的堕落。从基甸以后，亚比米勒、耶夫他和我们今天所看到开始要看到的参孙，我们真是看到是暗中之光。那个世代怎么越来越黑暗？神为以色列预备的是我们能够经历到的是越来越美好，但是人好像不是那么好。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人参孙里面，我当然也再去想一下希伯来书11章讲到的提到的那四个属灵的伟人、信心的伟人，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为什么没有提更伟大的加勒？为什么没有提那更伟大的尼西米、以斯拉？为什么没有提那么许多人，而提这四个有缺憾的人，而且有极大缺憾的人？当然我们一方面可以想到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刚强，一方面我们想到因信称义，他们是因着信而成就的，不是因着他们自己美好的品质或者个性，他们都有极大的缺点。但是我们不能不说，神的旨意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是不能拦阻而且非常 完整美好的显出来，包括彰显在基甸的身上，基甸和其他的人和参孙的身上。可是神成就的方式跟那个器皿的顺服与否真是有天渊之别。神的旨意会成就，但是那个器皿是不是顺服的呢？我在士师，特别在参孙的身上，就看到很悲哀的悲剧。十三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40年是黑暗的，40年被异族统治，40年的统治好像以色列人回到当年在埃及一样，当年在旷野一样。上帝在做事，上帝在管教，上帝在惩罚，上帝在恩待，上帝也在预备，预备那愿意被他预备好的人。但是以色列人好像就一直不能够听，他们喜欢非利士人，他们喜欢偶像，他们喜欢怀念埃及。哎呀，这个被魔鬼所管理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变得跟魔鬼一样邪恶，甚至我们有那个奴性和贱性，喜欢被魔鬼来辖制，被罪恶来辖制。我们不喜爱上帝给我们的自由和善良，我们不喜爱上帝给我们的律法和福音，我们喜欢放纵最终之乐。以色列人似乎还很喜欢在非利士人手中，但是我们感谢主，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这样。不论我们在多么黑暗或光明的时代，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我们因着神为我们预备一颗良善的心，我们是一个神喜悦的器皿，不管怎么样我们也预备迎接他。不管世代怎么黑暗，我们像一个忠心的心腹，打扮整齐，为了要迎接自己的新郎，迎接我们的神，随时随地我们预备好，因为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今天其实我们不是讲参孙，今天我们是讲参孙的父母。神牧师给我们大概3次还是4次讲参孙。参孙神实在是好爱他，如同神非常爱我们一样，神给他不可思议的能力，而且神给他一个环境，那个环境是没有一个士师有的环境。其他的士师神使用，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耶和华在他们某一个时刻，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开始工作。在参孙是从他年幼 No 不是从他年幼，从他在母腹中 No 不是在母腹中，从他的父母身上就开始做预备的工作。我看名人的传记常常有一个很讨厌，就是那种厚厚的传记，800-900页。我想看的艾森豪啊、成吉思汗啊，或我想看到是他们意气飞扬的时候，他们征服东征西讨，我希望看到这些。可是很多传记都先追溯他祖先18代，我根本不想看那些东西，甚至他父母是什么我都不想看，他童年我都不想看，除非他是一个神童。我要看他自己精彩的事情。在讲参孙的时候，神花了1/4的篇幅专门讲他的父母，告诉我们神是多么用心的预备参孙。第二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诺亚，他妻子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他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个妇人，我们从底下来看，就是参孙的父母，我们从底下从后面来看，他们实在是近前的人，花了这么多篇幅就是告诉我们参孙出生在一个多么好的环境里面。各位，有爱我们的父母，近前的父母为我们预备道路，这是好难得的事。在华人的父母里面， 要小孩子将来出人头地，让他们如何是天才，如何美好，这个我相信几乎每个华人父母都是。但是如果是希望他们能进前认识主，这不多了。参孙的父母是在那个时代不容易，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容易，在马诺亚和他妻子身上更是不容易。我先跳一下，参孙一生有四个重要的女人，第一个是好的，就是他母亲，第二个就是菲利士的妻子，第三个是加沙的妓女，第四个就是害死他的大力拉。后面三个都是参孙喜欢的，却是错误的。第一个是对参孙最好的，但是我们看不出参孙对他的父母有什么喜悦。很可惜，但是我们感谢主。我要说这些，希望不是给各位悲情。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有悲哀有难过的时候，但总的来讲我们是喜悦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眷顾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演喜剧，而且是演到永远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喜剧演员，不是喜剧演员，我们是喜剧人，不是剧。如果说是剧，那是给天使和世人看，我们自己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角色去演。当然我们都有艰难。这对父母，从母亲来看，她不怀孕不生育，这不是让我们从创世纪就看到的以色列近前妇女的痛吗？女人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一个女人在以色列的传统中如果不能生孩子，那表示她是被神厌恶的。我们想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终日终年常常哭泣以泪洗面，因为她不能生育，而且她的不生育被她的对头欺负讥笑。我不知道这位近前的人马诺亚的妻子，她不生怀孕不生育，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悲伤痛苦和人的讥笑呢？是不是在四世纪非常触目心惊的笔触里面，我在这次看四世纪，我觉得实在写得太棒了。上个礼拜我们讲耶弗他，两句话连在一起，大能的勇士，妓女的儿子。这一次我们看到参孙的母亲这么近前不能生育，可是她跟其他的母亲不一样，跟哈拿不一样，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不一样，跟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不一样，她的名字都没有。她是马诺亚的妻子，圣经称她就是那个女人，那个妇人。她不仅是被贬，而且她没有地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她和她的丈夫，各位你先不要说神偏袒男人哈，等一下她丈夫很惨的地方我会讲。她不怀孕，她不生产，她没有名字。我们感谢主，神在对每个人的预备不一样。我们相信我们同有一位主，同样慈爱，但我们也知道每个肢体每个人所遭遇到的因着神的智慧和他的安排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使我们在这些看起来别人为什么都比我幸福或者幸运的事上，我们能够数算神对我真好。神对我好不是叫我夸口，是让我跟你一起来分享我的主。耶和华的使者向妇人显现，耶和华使者对他说他会怀孕，耶和华使者对这已经是平常很近前凡事预备很好的人再跟他讲，你要谨慎，因为你的儿子不同凡响，你的儿子是一个救主，他从起手，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起手，是指他生下来就要开始吗？还是他真正要彻底的大规模的开始的把非利士人对以色列辖制消除。到第六节，这个妻子跟她丈夫重复上帝使者讲的话的时候说，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作拿西尔人。在神人讲的话或者说神的使者讲的话里面有讲到说做拿西尔人会拯救， 然后他再讲重复的时候也讲拿细尔人。各位，我今天讲拿细尔人，恐怕我们还不一定知道什么叫拿细尔人，这是一个官名还是一个族名还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妇人知道拿细尔人在民数记第六章有详细的记录。拿细尔人好像是神在神职人员之外平信徒中间所立的一种特别的人。神职人员就是利未人和祭司，他们有特权亲近上帝，他们很特别，但是他们是特别的族类。在平信徒，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不管是男是女，他可以有更尊贵的工作来做，就是做拿细尔人，把自己献给神一段时间，男女都可以。拿细尔人如果从第六章里面，民数记第六章里面的要求，在某些地方比利未人甚至比祭司还要更圣洁，对拿细尔人圣洁的标准跟大祭司一样。一般人在碰到尸体的时候就不圣洁了，大祭司和拿细尔人只要接近尸体就是不圣洁，也就是神给他们的要求更高。你的儿子从一出生到死都是拯救者，事实上从在母腹中你所吃的就不是大鱼大肉，在母腹中你就要陪你的儿子做拿细尔人。神真是很精心的在预备参孙，从生到死都是归于神的，都是以色列的救主。这句话你可以完完全全应用在耶稣的身上，没有几个人能够配得这么好的称赞，从生到死耶稣是，但是我们也说参孙也是，却是在一种截然不同的状况中，完全不在顺服上帝的旨意中，他成就了，特别是他的死亡。你记得，这是我们几周以后会讲的。参孙死的时候，他所杀的敌人比活的时候杀的更多。可是他死的时候，到生的时候，他任何一次作战，从来没有为以色列人，也不是为耶和华作战，他为自己的私怨在报复。他的死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是自杀，他用上帝所赐他无比的能力把两根柱子推倒，让整个的大楼垮下来，让非利士人死亡。他应该也知道他用他自己的力量造成非利士人的毁灭，他用他自己的力量，包括他的信的能力，包括他绑臂的能力，也造成他自己的死亡。神的话，神的旨意，一个字都没有打折扣，但是你单看到这里，你不知道是这样实现的。神的旨意，神为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所预备的，也不会打折扣，那是美好的，那是比太阳、比雨水、比一切东西更美好的。但是那一切神在你身上所预备，从你母腹、从永世之前为你预备的，盼望也在你身上产生一颗心，就是你凡事为你的上帝有准备，他到天上为你预备地方去，希望你在地上也对他说，我预备我的心，我心有空处是为你的，我的整个心是为你的。我们很遗憾参孙的父母还有神是预备的这么好，可是参孙没有。当这个话讲完了以后，第六节，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相貌如同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还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尔人。哇，他这预备也很辛苦，不仅吃的时候，他在怀孕的时候不可以吃补品让他的儿子很好，而且在坐月子的时候也不可以接触，因为他喂奶里面不可以有酒精，不可以有那些补的。这个母亲好辛苦。 不过他讲的话也叫我觉得有点奇怪哈，难怪他先生半信半疑。他说他的相貌如同神使者的相貌。各位，我如果说我昨天做梦哈，那个孔子不是梦见周公吗？哈，我昨天做梦梦见一个人好像周公啊。你们怎么都不笑？你应该说神经病，你看过周公啊？你怎么能说我看到一个人好像周公？我根本没有看过周公。各位，这个妇人说，我看到一个人，他的脸像上帝的使者一样，他看过上帝的使者啊。就是这个妇人显然被吓到了。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神的使者到底是谁我们也不知道。神的使者有些时候可能特别像弥迦勒那个天使是比较凶的，有些时候在启示录甚至讲到有神的使者有好像是邪恶降灾的四个使者。最起码神的使者不是穿着白袍长了两根大翅膀的天使，也不是光屁股的小天使在那里射箭的，不是。神的使者看起来很凶，他跟我讲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你是马诺亚，你听到了怎么样呢？我听到了会有羞辱的感觉。我是一家之主，我妻子怀孕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呢？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孩子是这么重要？我是一家之主，在神的律法里面，做父亲的也应该有责任，而且有主权来教导这个孩子。我们感谢主，马诺亚没有抱怨，我们看他的祷告，我们看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没有抱怨，他是预备好的。耶和华有的时候预备的是艰难困苦，给我们当水当饼吃喝，但是那被神预备好的人总是用善良馨香的祭，让我们的神闻了就喜悦。我希望我们是这样，我看马诺亚也是这样。他在这里祷告，但是我也要跳一下，参孙在这样的父母之下所做的是伤尽父母的心。当圣经讲到说参孙长大的时候，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违反上帝的命令，就是违反当时的局面，就是违反他出生的目标，就是要娶非利士女子为妻。他父母说一句话，我相信他父亲也在其中，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子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以色列人女人都死光了，你要去非利士人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他心很伤痛。我们看到他是敬虔的，我们看到当他听神对他妻子的预言之后，他没有酸，没有苦，没有吐，没有反驳，他敬虔的祷告。哎呀，各位，神对我们每个人，我们再一次说都是美好的。愿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美好，愿我们因着仰望十字架上耶稣，因着圣灵对我们的怜悯，我们知道他对我们好，我们知道神真美好。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会软弱，不是神只有对马诺亚这样子，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神对马诺亚简直是苛刻的不得了。但是马诺亚对神非常的好，他祷告，他不灰心，他客气，他敬畏，他不是虚假，他也不是怕神，他是知道神爱他。中世纪有一个圣徒，天主教的圣徒，我好像讲过了，叫大德兰。这大德兰跟他有一天盛装前往教会，是服侍上帝，盛装前往教会，但是在路上呢，他很仔细很小心的摔了一跤，摔到一个水坑里面，全身泥泞，你想象一个新娘子穿得最漂亮，然后摔到水沟里，就是那个样子。大德兰就说，主啊，如果你是这样对你的朋友，难怪你的朋友那么少。大德兰很幽默哈，那么他能跟上帝开玩笑，那很不错。我看主的朋友这么少，就是主实在是对我们太像他对马诺亚了。但是不是只有对马诺亚哦，你记得耶稣对那迦南妇人吗？ 你记得那迦南妇人好可怜的女儿在那里求耶稣，耶稣称她为狗。你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大臣的儿子生病了，大臣去求耶稣，耶稣先没有安慰，先没有鼓励，先责备，你们如果不看到神迹总是不信。你记得马可福音第九章那个儿子是癫痫症，从小被鬼附的那个父亲，在神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大哭求主医治，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哎，你们这不信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忍耐到几时啊？对，他为我们预备的常常是苦涩不堪的。如果是新娘子掉在阴沟里面还可以忍受，如果是新娘子掉在阴沟里20年出不来，你如何忍受啊？但是很多的圣徒，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岂只是20年的阴沟生活？那30年的道成肉身的生活，和这个世界上在所有在神的预备之下经历艰难和困苦的人，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你我，让我们不是说谎，不是欺骗，不是强颜欢笑，甚至不是为了做见证给别人看，而是神的灵感动我们，基督的死和生在我们身上做刻在我们心板上的工作，使我们能发出基督的香气，使我们能够在任何的艰难下，神的火烤我们，我们是发出馨香之气，像挪亚献的祭一样，让耶和华闻了会喜悦。不是神苛刻，是神爱他的儿女。马诺亚祈求主啊，求你再差那神人到我们这里，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要生的孩子。当然我们在称赞马诺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里可能有他的小信的部分，就跟圣经上常常讲到神的儿子或者神的男性仆人对神所差遣的女性的仆人常常是不相信的，耶稣的复活就是，他们不相信，门徒都不相信。虽然耶稣说过，那个妇女们也都是显出他们非常非常符合上帝的话的时候，他们却不相信。那可能马诺亚也不大相信他老婆说的是不是真的啊？你想儿子想疯了，想到有神人来跟你讲，他就祷告。但是我相信他这里面也真的有敬虔，我希望亲耳听到你要我怎么带着孩子，他们预备的非常好。第九节，神应允马诺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诺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诺亚起来跟随他妻子，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各位，再一次请你看上帝的笔触是多么的惊人呐、啊，多么的细致。先讲第九节，神应允马诺亚，然后讲怎么应允，就是我还是不理你。哦，主啊，求你来指示我。好，我答应，然后还是不理你。各位，如果神牧师到办公室，每次到办公室，我们十几个同工，他只跟一个打招呼。后来我们跟神牧师讲，神牧师公平一点，也请你跟我们打个招呼。神牧师说没问题，然后再到办公室还是跟那个人打招呼。哦，这叫我们很伤痛。神牧师没有这样，神牧师跟我们每个人打招呼。那马诺亚求神对他说话，神应允，应允的结果是没有找他，而且特别趁他不在的时候又跟他老婆显现了。这个妇人，他的妻子，各位，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想的。甚至圣经没有讲他的妻子，我已经讲过他没有名字的，圣经讲妇人。哎呀，神爱顾的人，神眷顾的人，有的时候让他如此的默默无名，有的时候让他如此在世界被低视，有的时候让他如此的被轻看，不管是马诺亚和他妻子都是。 马诺亚就跟着他的妻子来跟这个神人讲话，是你吗？这句话在圣经里好多次，包括那将要来的是你，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他说是我。我不知道这句话是我是不是也可以翻我是，如果是我或者我是，这个神的使者就跟在圣经里面创世纪二十二章也好，出埃及记三十章也好，许许多多地方讲到的神的使者一样，他就是神。因为我是就是神的名字，耶稣常常这样用，出埃及记也这样讲，我是自有拥有的，就是我是。马诺亚就再一次说，愿你的话应验啊！当然是愿你的话应验，主所讲的句句都应该应验，主所讲的句句字字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都是我们生命的粮。愿你的话应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刚刚讲的是主导文，也是玛利亚所做的对天使的回应，愿你的话应验。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主的预备是我们想不到的，即便他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告诉你，你还是不知道是如此这般的成就。上帝在参孙身上的旨意是成全的，不会打折扣，在你身上也是一样，但是你是因着顺服他让他成全，还是悖逆就不知道了。哦，如果马诺亚，我不知道他活了多久，我不知道马诺亚后来对他的兄对他的儿子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在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节，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体，坦埃上来葬在索拉和以实陶中间，在他父亲马诺亚的坟墓里。正常的想法应该是他的父亲后来死了，他大概没有看到他儿子是怎么死的。神的话是说，他从出胎到死都属神，他从出胎到死就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成就了。但是愿你的话应验，应验却是他的儿子在乱堆中被乱石，而且是自己制造的乱堆和乱石压死的。我们愿主的旨意成就，但这句话真需要上帝给我们极大的信心，使我们在他成就的时候我们能够说阿们。好，他就再说了一次，我告诉妇人一切的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不可以吃，清酒浓酒不可以喝，一切不洁之物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遵守。马诺亚和他妻子我们相信通通都遵守了，可是重点是他们要遵守吗？是他的儿子要遵守啊，因为是他儿子做拿细耳人，他们再了不起他们不过是拿细耳人的父母。可是那拿细耳人却把所有拿细耳人的三个规矩，包括耳提面命给他父母的，从母腹中就开始遵行的，却没有遵守。参孙清酒浓酒都喝，参孙尸体也接近，而且他在尸体里找到吃的东西，他妈妈是非常忌口的，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参孙是非常开口的，这也吃那也吃，违反上帝的诫命在所不惜。好，继续讲完了。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待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你虽然款待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这是一棒一棒敲下来哦。第一棒，老公啊，有人跟我讲，神的使者跟我讲话，哎，怎么不跟我讲，跟你讲。第二棒，主啊，求你再来跟我讲，上帝又去找他老婆。第三棒， 哦，你都已经吩咐了，那让我们进到待客之道吧，请你吃一点东西。我不吃，不赏脸，不赏光。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你看这个人，他不是一个白痴。马诺亚慢慢感觉到跟他说话的人不是普通的人。我不敢说他对这个使者认识到什么程度，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耶和华使者对他说，这应该是第四棒或第五棒了，你何必问我的名字？我好像印象里我认识一个人姓何，名叫必问，就是何必问，真有这样的问题。何必问，我的名字是奇妙的。上帝对这个人不客气，不礼貌。没有信心的人觉得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切都不客气，都不礼貌，都不理想。云飞长老刚刚有讲说，我们最希望一些什么东西。哎，我以前希望很多东西，慢慢慢慢我比较敢唱敢讲说，主你为我预备吧，我不要自己拣选，我选的会不恰当。这不是故意的进钱，我真的知道我想的，我梦想的，我希望的，甚至是属灵的梦想和希望，常常神没有要成就，干嘛不交在主的手里？这也不是说，各位注意，不是说我们不要预备，我应该预备，我应该想到我的个性，我的性向怎么样服侍主更好。但是我们总有一个最大的预备，就是主你掌权，你可以在我身上指挥和调度，你叫我去东就去东，叫我去西就去西，好像那个叫耶稣吃惊的百夫长一样。那个百夫长来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耶稣说我去医治，百夫长说不用了，我知道什么叫权柄，你有权柄，有权柄人说一句话就好了，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各位，说一句话仆人就好，我们当然很高兴，说一句话叫我们去东去西仆人也不好，我们就受不了。我们感谢主，当耶和华对马诺亚一切的答复和做法是相当负面的时候，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你看他做的是什么？你不吃，你叫我献祭给耶和华，那我就献祭给耶和华嘛。虽然我现在应该做的是待客之道，但你叫我献给耶和华，我就献给耶和华。然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诺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我们想到耶稣的升天，马诺亚和他妻子看见就俯伏于地，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妻子显现，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这句话也叫我们觉得遗憾，为什么在我明白了以后你又不显现了？各位，我都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信靠认识我们的上帝，我都希望我们能够在神给我们的各样的磨练里面，我们越来越知道信靠顺服神。他以后没有再出现过了，但是我们相信神的道路继续在预备，我们也相信这对夫妻继续苦心孤诣的在教导他们的儿女，在希望他们的儿女，每个儿女特别是参孙认识上帝的话。但在这个时候，二十二节，马诺亚对他妻子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我倒不是说今天耶和华的使者各位都要非常的尊敬哈，因为照圣经上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耶和华的使者，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代表了我们的主。那各位你还听不懂的话，我就再大胆一点，厚脸皮讲吧，鄙人也是耶和华的使者哈。那必然是耶和华的使者，稍稍把今天的话改一下也很对，就是他的相貌如同神的使者，甚是可憎啊。 就这一点还有点像哈。但是耶和华的使者是叫人害怕的，他有权柄，他带下一切好的消息，他给我们一切祝福，即便是他用很艰难的话跟我们讲的时候，人如果愿意信靠和顺服，那个极大的艰难的话也是一个祝福。那现在马诺亚看到那个祭物被烧掉了，他知道这是上帝，他觉得很可怕，我们要死。这是旧约的圣徒都会有的一个现象，各位，这甚至是新约的圣徒也会有的现象。当神显现出他的能力和权柄的时候，神的圣徒会害怕的。应该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当彼得晓得耶稣是神的儿子，大有能力的时候，他不是拥抱耶稣，他说离开我，因为我是不洁净的。那么对拿细人来讲，应该是神亲近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被洁净了。我们很遗憾这对父母的预备在参孙的身上我们好像都没有看到。我们也再次感谢主，神又用他的话让我们看到他那没有名字的妻子对属灵的事不仅常常领受的比丈夫更多，而且在这里可以给丈夫成为安慰和帮助者。这也让我想到圣经里面和教会历史上和在我们当中不知道有多少做妻子的，你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权柄，可能你是受很多的委屈，但是神在你身上有奇妙的作用，就好像当初神造亚当造夏娃一样，成为亚当的帮手。上帝是我们的帮手，我们的妻子是我们的帮助者。他妻子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凡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哎呀，我都很想看。然后下面马诺亚就拥抱他妻子，哦，妇人，谢谢你安慰我啊，谢谢你，我从结婚以来就对不起你，我从结婚以来你就常常帮助我，哎呀，谢谢你，现在让我因着你成为世师的父亲。我不知道，我希望他有讲这些话，不过不管有没有。24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耶和华是他长大才赐福他吗？耶和华是他出生才赐福他吗？耶和华在万事以前就赐福他。耶和华是在我们功成名就的时候才祝福我们吗？耶和华是在我们走哥哥他道路的时候，被鞭伤的时候就赐福我们。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讲道，下个礼拜是复活节，再下个礼拜会继续讲参孙。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以前也提出来，现在也再提出来。参孙是信心的伟人，参孙是被耶和华的灵感动，但是信心的伟人和被耶和华灵感动、被耶和华使用的人，跟我们每个人是一样的，跟我们每个人有一样的性情。这是雅各书讲的，以利亚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事实上除了耶稣没有罪以外，他跟我们也有一样的性情，他跟他的弟兄凡事相同。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彰显的程度。当我们越有信心顺服的时候，那个顺服而来的彰显就更美好。神也会借着我们的一些特性来彰显他的作为，但是这些特性显得非常伟大的时候也需要小心。你在士师记里可以看到，包括参孙好几次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都是他发怒的时候。在以前我们也有看到他发怒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他。我以前看这经文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圣灵嘛，尤其我们信友堂讲圣灵啊，叫人安静的，不是叫人混乱的。圣灵啊，叫我们明白圣经的，不是叫我们在地上像多伦多祝福那样子的，那都是不成体统的哈。各位，我不觉得那一定不成体统，因为圣经有讲被圣灵充满的人像喝醉酒一样，但的确有讲到这样的事，就是当参孙特别是这样，他情绪很激动的时候，愤怒的时候，跟神的灵感动他连在一起了。我要说的就是在原文圣经里面，以前并没有分章节段落，就继续讲下去。当耶和华的灵感动参孙，下面一句话就是参孙动了眼目的情欲，喜欢了一个非利士女人。照理说圣灵感动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形，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一点都不稀奇。人的一切是一个器皿，你的特质，你的个性，你的教育，你的脾气，还有环境造成的各种事，可以叫我们感情激动起来，可以叫我们理智特别清明，而这些时候也是圣灵可以工作的时候。圣灵可以在这个人愿意信靠顺服情形之下，在你极其激动极其感动的时候做出非常伟大的事。但是这个伟大的事是继续的好还是坏，那就要小心了。简单的说，就如同一个人的美丽、聪明、能干是神可以大大使用的，神在这个人的美丽上面显出他的荣耀，在这个人聪明上显出他的荣耀，但是如果这个美丽的人、这个聪明的人、这个感情丰富的人、这个有各样上帝所造的恩赐的人，如果像哥林多教会或老底家教会或像参孙一样，那能力还是会发出来，但是对他本人并不好。我们希望的是像耶稣、像保罗一样，那能力发出来是谦卑的，是柔和的，是荣耀上帝的，是造就他自己的。有两种预备，神为我们的预备和我们人自己的预备。有两种预备是神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永远的幸福和快乐。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从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还有一种预备，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让我们预备好迎接上帝的恩典，天天预备好。启示录21章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若不是耶和华预备人心和一切，我们有什么呢？大卫预备了千万的金银，他承认这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归给你，加上你的祝福，加上所有我们生活中的血泪和汗水，尽诚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现在让我们一同用默想来回应今天的信息。